口秀，波波脱口秀。
前段时间呀，我建了一个粉丝群，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呢，我都在里边聊天。昨晚啊，我就闲的，我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都偷看过自己另一半的手机吗？群里炸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事情，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并且一浪拍一浪，浪打浪，差点把我拍在沙滩上，我把自己那样秘密都说了。你们竟然全都偷看过和被偷看过手机啊，而且群里还有惊为天人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我的那个妈呀，你们是我刚刚建群认识几天的菠菜吗？也太自来熟，啥都说呀。有人说因为被偷手机离婚了，有人说自己女朋友老爸是警察，隔三差五就被查身份证开房记录，还有人说自己偷看女朋友手机，看见了女朋友的后背和前男友的，这个节目里不让说，你们自己去看我公众号吧啊，我把截图发在我今天的公众号推文里了，我的公众号微信搜索 BOBO 脱口秀，看今天晚上第一栏推文就好了哈。然后呢，我们在群里边啊延伸开来，放射性的一系列话题，有俩女菠菜在那聊天，一个说我昨天想送他一条围巾，结果手机里的淘宝购买信息被他发现了，都没惊喜了呢，不应该看手机。另一个说，亲爱的，女生啊千万别送围巾给男生当礼物，送围巾的很多都分手了呢。那个说，啊，真的吗？就说真的呀，我前几天送给男生一条围巾，结果被我男朋友知道以后，当时就跟我分手了。人我也觉得看人手机真不是啥好习惯，你说万一看点啥自己还受伤是不是？昨天我妈新买个手机，我一看刚好接了个电话，老龙王。我说这老龙王是谁呀？我妈说你爸。我说那这老龙王从哪来呢？我妈说咱家人呐，我都是用属相来备注的，这么的我要手机丢了落到不法分子手里边，他也没法知道咱家信息，不知道谁是谁。你妈我呢是赤练蛇，你嫂子是鼠小妹，你哥是西施犬，你是窜天猴。我是穿什么猴啊，说跑题了哈，我们还是回到群里的聊天，我继续给你们爆料啊。哎呀，这个群里老有闹了，有个男菠菜说，我最崇拜的那个男人，他曾经声色犬马，也是伦常无误，任凭万人唾骂，也要与心爱的人四海为家，携手浪迹天涯。我听完之后我的热血沸腾的，我说你这崇拜这男人叫什么呀？他说叫黄鹤。黄鹤带着小姨子跑了，然后立马就有人上来跟上节奏啊，说哎呀，我真的是看不惯那些有钱人呐，自己带小姨子都能跑啊，乱伦呐。还有个人说不理解那些有钱的人，现在的土豪和富二代喜欢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价钱去买并且改装一辆山地车或者电摩的车，这什么玩意，自以为骑着很拉风吗？我觉得即使再富有也不该把钱浪费在这上面，骑那玩意儿干哈？对于这种人我只想说，你把钱给我骑我好吗？成那点出息一天天。还有人说就是要等一个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钱，就是很喜欢想在一起的那种女生。我昨晚真的，我就是迫于我的偶像包袱，我在群里边我都没好意思撅你们。当一个姑娘深情的跟你说，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就是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啊，你要好好的回看一下自己，照镜子看看自己，你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姑娘误以为你很有钱呀。那么我们说回到伴侣之间查手机的问题哈，慢慢跑出来。昨晚上啊，我看群里边竟然还有人说，为了防那个隔壁老王，给自己家都装监控摄像头了。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有发言权了，我家就有监控摄像头。前段时间吧，我每天早上醒过来，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我总觉得家里边东西都被谁翻过了一样，没闹鬼那是不是就是小偷啥谁进来了？然后我就后来就想来想去，我搁家就装了个监控， 第二天早上，我回看监控，天哪，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呐！没想到我睡觉的时候竟然也那么美。我自己的我这节目我都说不下去了，真的是，真的我是，哎呀，我都爱上我自己。你说到这个监控摄像头哈，隔壁老王家人家就不用安那个监控，他家闺女自带监控和反侦查系统功能。真的，我咋发现的？有回我上他们家找老王有点事儿，一进屋啊，看他闺女坐在地板上，搁那看平板，乐得这个哈哈，前仰后合，咯咯的。然后突然，一点前兆都没有，猛地伸手一按锁屏键，呼的站起来，蹭蹭蹭蹭跑到课桌前开始写作业。老王一看情况紧急，没时间退出游戏，啪的一声合上电脑，捡起身边的拖把，有模样样的搁那拖地，干得热火朝天的。这个时候门开了，王嫂回来了。其实夫妻之间呢，真的很多事情并不像结婚之前想的那么美好。隔壁老王和王嫂当天婚礼上哈，我给他们做司仪，我当时就是在现场很语重心长的问老王，新郎，你确定娶她为妻，忍受以后跟哥们吃饭时从鞋垫子里掏出的私房钱的尴尬和臭味吗？老王说我乐意。我又问王嫂，新娘，你确定嫁他为妻以后，看着闺蜜老公又送她一个新 LV 包包后，忍着回家不骂你老公完犊子吗？王嫂说我乐意。我说行，你俩心都挺大，结吧。两口子婚后生活很有情调，我亲眼所见。晚上吃完饭，王嫂问老王，老公啊，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当大官的感觉？老王说那我肯定想啊，怎么体验啊媳妇儿啊。王嫂说，爱卿去给哀家泡壶茶来。老王呢也很关心王嫂，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全国都是大面积降温，王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毛衣，老王就提醒她，媳妇儿啊，外边冷啊，你小心感冒吧媳妇儿啊。王嫂说没事儿，我不冷。老王拿来外套非让他穿上，说媳妇儿啊，你可千万别感冒啊，上次你感冒啊，我整整一个星期啊都没怎么吃饭，净伺候你了。上次王嫂感冒黏着老王不让老王走，后来老王没办法，只好走哪带哪，带着王嫂去思思家跟我们打麻将。中午啊，思思煮了60个饺子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让大伙儿一起吃。因为王嫂呢是第一次去思思家，思思呢客气一下说，嫂子你趁热吃啊，别客气啊。然后呢王嫂把那大盘子拉到自己跟前，一边吃一边说，谢谢哦，那你们呢？老王是真的疼王嫂呀，最近在朋友圈待会儿我看都晒收到那个新年礼物啊，都是什么包包呀口红呀什么什么的。当我看完王嫂的新年礼物之后，觉得你们的真的简直都实在太普通了。隔壁老王特别的优秀，他送的礼物比你们那些都要霸气100倍。王嫂这个新年礼物收到的是一把菜刀。真的是一把菜刀，礼盒包装自带刀鞘。现在王嫂每次切菜都要咣啷啷啷啷啷啷拔刀出鞘，自带背景音乐，无敌是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
王嫂呢也是一个很会要礼物的人，这不是年根底下嘛，这收拾屋啊，整理衣物啊，整理整理呢，完两口子搁屋收拾也大衣柜啥的，大衣柜里没有人哈，都是衣服。王嫂拿起一双袜子，回头跟老王说，老公呀，这个袜子破了个洞，扔了呗。老王说为啥呀？王嫂说破了个洞，穿不了了。老王说那么小洞没事儿啊。然后王嫂犹豫了几秒，开始用手扯那个洞，啊，破了个洞，破了个洞，你看看看看看看看，大了，穿不了了，扔了吧。我怎么又说跑题了？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袜子、菜刀、饺子、感冒了、泡茶、婚礼。那说哪了？我说 说监控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到查手机，咱们还是说回到偷看手机的话题。哎呀，说到这个吧，说实话哈，我觉得每个人手机里边啊，都会有各种跟异性聊天的行为呀，是不是？群里边昨天晚上有个哥们说了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他说，其实我不大喜欢和女网友聊天，因为女人主动找男人聊天呐，大多数都是什么微商啊、小额贷款呐、要红包啊、包酒什么的，哪像我们男人这么单纯。我们找女人聊天就一个目的，约吗？我今天特别想在节目里边问一嘴，是不是你们男的跟女的闲聊天主要目的都是约呀？要这么说的话，强子应该是在约的路上努力拼搏的领军人物了吧？虽然到现在没什么结果。前两天我们去漠河北极村踩点，在那个火车上啊，对，1月20号我们要出发去北极村了哈。这次旅行我要做一场现场脱口秀，还要录制一系列的节目，所以呢不能带好多人去了哈，就原谅我不能就对外公布报名了，我只能带10个以内的人一起结伴同行，并且呢在我们爱旅行的那个粉丝群里已经招募的差不多了，就是我昨晚聊天那个群。现在呢还有3个名额，大家谁想跟我一起像好朋友一样一路吃吃玩玩喝酒聊天，玩雪看星星看月亮玩冰溜子，在雪地里溜冰吃滑雪橇，反正就是不管怎么地吧，想跟我这次私密的一起玩的，你就可以加咱们爱旅行群群主的微信哈，一个很不帅很不帅的帅哥，也是咱们定制旅行的项目总监，你要是有关于其他的旅行咨询的问题，不管是不是我们销售的线路，也都可以问他啊，人家是有导游证的哟，可以免费咨询呢，不拒绝红包哦。好啦，大家记好啦，他的微信号码是13392486142，记好没？13392486142。好了，我们刚才又说到哪儿了？我们又说跑题了。啊，对对对，说到你们男的都爱约。强子，我们前几天去漠河北极村踩点儿，从哈尔滨呐坐火车去漠河。我们车厢呢来了个妹子，女神级别的，个儿高，身材好。她放行李的时候啊，突然跟强子说：“帅哥，帮我放一下好吗？我够不着呢。”哎呀，强子那个激动啊，蹭一下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猛地发现自己还没有妹子高。我们不一样。还有一次呢，下班高峰，这个强子啊坐地铁，刚挤上去就发现自己踩着别人了，扭头一看，是一位漂亮的小妹子，赶紧红着脸道歉啊！哎呀，怎么对不起啊，那个小姐姐，我踩到你的脚了。女孩一脸茫然，旁边一大妈说话了：“小伙子，你踩的是我的脚。”这强子脸更红了，赶紧给大妈赔礼道歉：“哎呀呀，那么对不起，大妈，我踩错脚了。”今天又撩我们公司所有的女同事说：“啊，我今天好困呢，谁能对我说一句话，能让我就是瞬间清醒的那种话呢？”王嫂说：“我喜欢你。”大鱼说：“我暗恋你很久了呢。”坨坨说：“我老公今晚不在家哟。”就思思一直没说话，强子最喜欢思思啊，怎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呢？就不依不饶问人家思思：“思思啊，我困了。”你能说一句话让我瞬间清醒吗？思思说：“去死吧，死胖子，满脸都是双下壳，脖子都没了。”嗯，真好使，瞬间就清醒了。强子这辈子唯一一次啊，请到了思思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边鼓起勇气拉住了思思的手，被思思啪一下就给挣脱了。强子很尴尬，说：“啊，不好意思啊，鲁莽了。”思思说：“你能不能等我吃完爆米花再签？我这样很不方便的。”我最近也看了一部电影，我自己去，叫《来电狂想》，说的呢就是男女之间看手机的事儿。看完呢，我发现，在一段男女的亲密关系当中，查对方手机就等于抱着一颗炸弹和对方同归于尽。 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看完电影，我在群里边展开这么一段话题嘛。那个电影我印象特别深，里边最后一句台词是，你走出电影院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去厕所删手机里的信息吧。然后坐我旁边一哥们笑了，说哼，我都是平时随手删的。可怕不可怕？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电影演得很现实啊。那个电影里边，一个男的找了个富二代千金剧作家，看起来是大才子，风流倜傥，左右逢源，还被人夸情商高，暗地里呢却被朋友骂吃软饭，还跟未婚妻的闺蜜有一腿，把自己手机里暧昧女人的名字直接换成了合作公司。他还行，没直接打10086。还有一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小夫妻，靠着自己的努力，有车有房有儿有女，看上去无好家庭吧，实际上却是夫妻矛盾婆媳矛盾，还各自不伤大雅的心猿意马。丈夫呢跟美女主播用打赏换每天晚上9点比报时还准的一张性感的艳照，老婆呢在游戏跟别人组 CP， 聊聊暧昧短信，时常的还互相聊色一下，调剂自己生孩子之后老公再也不碰我的空虚寂寞。我真的是不理解，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啊，真的是对帅哥和美女都是没有抵抗力的，而我就跟你们不一样，我对钱没有抵抗力。不信你给我一笔巨款看看，我立刻高兴的死给你看。你细想想哈，如果较起真来，都把手机翻个底朝天，人呐没有清白的，在这些不清白里啊，有的是伤不了根本的生活调剂，有的呢是粉末修饰后的痛苦和压抑。你再细想一下，其实都是可怜的人喽。别赖手机，手机没罪，你说人手机招谁惹谁了，是不是？之所以手机能成为现代人的焦点、热点、爆破点、导火索，可能真的是因为它能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嘛，功能真太多了，相机、社交、记录、娱乐、办公、通信，这都是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小功能。所以说，不是手机里有多少秘密，而是我们的心里有多少秘密。以前我们的秘密都藏在心里，现在都被记录在手机里，就这个道理。手机呢，它只不过是把我的内心都摆出来了而已。打比方，你可能不爱你的老公，但现实当中你可以跟这个男的结婚生子，你内心的痛苦你不能给任何人看啊，是不是？你这些内心也许在手机里记录着呀，也许你与此同时正在暗恋着你公司的一个男同事。人人都爱幻想，包括性幻想。怀抱秘密，没有人可以例外，没有人没有秘密的。不是这样不正常，是这样才正常。有些个话我们真的不能跟生命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和盘的托出。比如说最近隔壁老王爱上了健身，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健身教练长得好看，一个女的。老王呢偶尔节日给教练发个红包，说些关心的话，但还不敢让毛嫂知道，因为知道了就会被视为出轨。于是呢老王就会顺手删除跟教练的聊天记录。你觉得隔壁老王算出轨不？也许算精神出轨，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谁敢站出来说，我除了自己的伴侣之外，我没喜欢过任何一个另外的异性的脸蛋身材，没有仰慕过，我对另外的异性谁谁谁都算上，一点一点好感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过，一个都没有过。反正我有过，我喜欢吴彦祖好多年了，还有刘德华、陈冠希、赵本山，我的口味有点杂。这个事情啊比较微妙，尺度呢很难把握，喜欢多了呢就可能真的出轨了，仅限于一丢丢好感呢，然后手机里某个记录被自己的伴侣看见了呢，又是一个大的麻烦。在恋爱或者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呢总是希望对方能够对自己坦诚，心无旁骛啊，百分百连身体带心全都属于我们。我原来也是这种的想法，所以呢我们经常就会说你要一直陪着我呀，你的心里只有我呀，你不可能有别人呢，这是我原来一直说的话。但是事实往往事与愿违，慢慢的走过来，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越来越多，会发现哈，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呐，他都只是一个人，一个肉身的人，一个凡人，他不是一尊佛。 一个凡人他就有走神的时候，你要求他连一点点最基本的做人的弹性都没有，那不符合人性呀。真的，人呐，千万不要跟人性作对，必输无疑。当你试图站到人性的对立面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不可能的。人性的真相是什么？人性的真相是，如果我们在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中总有想彻底去管住别人的冲动的话，那我们可能是人格有问题，不是，就是可能是有点不准确这么说哈，我们可能是依赖型人格或者是控制型人格，这两个人格还挺像的。这两个人格什么样呢？他就是感觉呀，他认为自己是个婴儿啊，巨婴。那婴儿怎么样呢？婴儿只有寄生到对方的身上自己才能活，而自己寄生的这个人就是自己潜意识里的妈妈。那既然是妈妈，妈妈就必须百分百的爱自己，服务自己，不许爱别人家小孩。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你要知道一个事实啊，就是你想管住一个人的身体、心理，还有他的意志、他的思想，那比让这个人坐牢还要痛苦。我们连自己的心情都不能完全控制好，怎么可能管住别人呢？你还要统治一个人的思想，这事儿太可怕了。你还记得古代的文字狱吗？雍正、乾隆时期就先后发动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乾隆时期甚至还控制戏曲要给人们洗脑，历代帝王都拼尽全力做不了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跟自己较劲嘛，是吧？人类的本性是什么？人性就是越控制越不受控制，被控制的越好，最后反弹越大。因为人会因为好奇呀，人会反抗啊，还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难以控制。那么关于我们在爱情和婚姻当中真的十分要求对方很完完全全的爱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事儿上，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选择的做法是不奢求百分百严苛的限制自己，也不要求百分百明察秋毫的去控制别人。水至清则无鱼，给彼此应该有的成年人的空间。谁让你我都是人呢？那就尊重人类的复杂性。今天节目啊，跟大伙儿最后玩个游戏啊，互动，转发我的这篇公众号链接到你的朋友圈和你的微信群或者你的微信好友都可以，发给谁都可以，附加一句话，你会偷看你另一半的手机吗？记住这句话啊，在转发的时候附加这句话，你会偷看你另一半的手机吗？然后把你转发朋友圈或者微信群或者微信好友的转发截图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里聊天窗口发给我，就是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啊，发给我你的这些所有转发的截图，截止至明天晚上的8点整，转发最多者我会发出现金红包1000元哦，结果会公布在明天的节目里。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啦。1月19号我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一家小酒吧会有一场现场脱口秀表演，不要门票，进去买杯酒就可以听啦。但是场地很小，只能容纳50个人，需要提前报名订位置，定位成一斤，50块钱一个人。演出当天现场如数退给你，抢位方法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对话框里发送哈尔滨脱口秀就可以啦。今天节目下方继续留言互动讨论，你是如何看待偷看伴侣手机这个事儿的呢？你会偷看吗？我跟你在线互动。昨天我的公众号发出的一个小游戏，让大家猜我是在哪里演出那个视频嘛，那结果已经出来了。第一个猜中我的演出地址的菠菜，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发到我今天的微信公众号推文里啦，你将得到我亲手送出的价值1499块钱的美容导入仪一台，赶紧联系我吧，明天见了，拜拜。